欢迎来到你的历史故事，我是尤总，
我是 Max 老麦，大家好。
哎，大家好，这个因为被这个老麦已经讲了很久，说都在偷懒啊，
我才没有这样讲嘞。
哎，都没有讲，大历史都在讲什么吃屎啊、风花雪月、
哎。没有，我没有这样讲
啊，没有这样讲。
你只想我给你台阶上，你就直接说今天要讲三国还是什么战国好了
啊、哎。三国跟战国还坦白说好像差的有点远。
对，就是你要讲三国还讲战国这样，我看你就直接讲好了。
好、啊、啦，今天要讲
不用 say 梗了啦。
好、啊、啦，哎，话说你最近剪头发了呢？
哦，对，我边边有修一下，因为快过年了，
人模狗样了，不，人模人样了的，对啊。
那趁涨价之前去修一下。
我就知道，啊、我就知道，你一般来讲，这个去这个剪头发大概都是什么价位？
大概350吧。
350，算中间价位，
还好吧，算便宜价位吧。
中间便宜的话，比较像是一弄一两百的。
没有，那是超便宜。你现在都剪多少钱？
我现在的话有分两种，第一种的话大概就是350到400块，跟你差不多，但是会去西门町街上那种剪。嗯，那有时候会加一些，比如说他们有办活动，就加什么头皮护理啊，什么去角质啊，什么啥小，什么深层护理啊，我觉得那个蛮爽的。
那另外一种呢？
另外一种就是剪完了以后呢，只如果是后面跟旁边稍微要修一下，或者有的时候就来不及去西门町，就家里附近可能一两百块剪一剪。哦、我们家附近还蛮多那种快剪的，
因为现在蛮多都差不多在500-600块啦。
啊，
对，就我听到我差不多500-600块这样子。所以500-600块应该算正常价格吧？那100块真的是超便宜啦！
啊、
那物价上涨，其实差不多300多块，这个算是便宜，我觉得。
毕竟那个，我觉得啦，男生剪那个100-200块，那个叫没有尊严。
哎、欸，你不能这样讲哦、啊！有些100-200块剪得很好哦。
我知道，但是那做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尊严。
为什么没有尊严？
因为就是我第一次去百元剪发的时候，就是我在看哪边有水，
水什么意思？要干嘛？
冲水的这个地方。没有冲水的地方，就是通常他会开在那个大卖场，什么家乐福、大润发旁边嘛，出口。对啊，没有水，我想说，那我们剪完那个头发发屑怎么办？就他就从那个天花板拉下一条长长的管子，然后开启那个开关，就开始听到吸尘器的声音。
这还好吧？
不是，我好脏哦。我感觉是我很脏，所以我需要用这个东西。对，哦、
这叫聪明，好不好？
啊、对啊，
聪明的、
啊，但没有什么尊严。
这个就快啊，因为快速减法嘛，真的是快啊。
对，
对啊，你想要说好一点的，那你就要多付一点钱了
啊。对，
是不是？
那为什么讲这个这个剪头发呢？因为我们今天来聊的这场战役哦，就是差点让我们的曹操啊，被剃了光头。
哦、这样子、啊。
哎，对，我们今天来聊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赤壁之战。那这个赤壁之战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赤壁之战哦，内容比较多，还是我们可能会拆开比较多集。
那我们没讲过赤壁之战哦，
从来没有，我们讲过官渡，我们讲过夷陵，
还没有讲过赤壁，
我们讲过樊城，没有讲过赤壁
哦，
从未，
那感觉就很像讲过，你知道吗？
哎，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难讲
哦，
我也是在千万个不得已，觉得逃不了了。好吧，那就讲个赤壁之战。对，因为赤壁之战它的难度会在于，就是说大家对它比较熟悉。那你要怎么样蹦出一个新的观点？
是，
那毕竟我们不是 ChatGPT， 我们不要维基百科念一念，
所以我们干脆就不蹦出新的观点了，就是照本宣科的念出来。
不行，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新的观点。
Okay.
好，那赤壁之战呢，我大概会把它拆成大概三集来讲。好，那上集的话呢，我们主要来讲一下这个赤壁之战，我们该怎么正确的去看待它，以及曹操到底犯了什么错，还有为什么长坂坡之战会打
，OK，
哎，长坂坡你知道吗？这个
之前讲过啊，
哎，对，之前我们讲过。那终极的部分呢，我们要锁定在这个刘备的部分，哎，那第三集呢，我们要锁定在什么？生子当如孙仲谋。就是孙权的这个部分
OK
哎，对，所以我们会这样子把它拆成，比如说刚好就是曹操、刘备、孙权，对，然后从三个地方，我原本想要用就是纪年的方式，就是以时间线排序，后来发现不行，太混乱了。
没关系，
因为他各地军阀在比如说某一年的某一个月，然后做了什么事情，另外一个地方又某一年某一个月，我觉得会很混乱，所以还是一样，我们回到各家势力来讲。
没事，我都觉得很混乱。
反正你也听不懂。那你对赤壁之战的印象是什么？
就是那个金城武啊，梁朝伟
略懂。
周润发
萌萌加油起来萌萌还有呢还有呢
刘德华
啊、Fire in the Hole 然后呢
不知道
鸽子
鸽子哇火药慢慢的火药、很多船啊很多舰、
很多船很多舰
飞来飞去啊
哎对对对对对哎不错嘛对我们小时候不是打那个吗吞食天地他不是就是赤壁之战嘛打到最后也没有这个我们要打这个赤壁之战哎对啊你还记得吧那 Capcom 的那个你可以选什么关羽啊
吞食天地啊
对啊对对啊赵云最帅赵云最多人选的
对对对对
对啊但是我后来都喜欢就是用黄忠我觉得从后面射人家阴人很爽对
这跟你的个性模一样啊
哎对我也觉得 是啊我像我比如说这个玩那个比如说什么传说啊或王者荣耀我也喜欢做打野
是
选打野这个角色为什么呢因为可以阴人而且我的位移角色玩的并不好我喜欢玩那个隐身的角色
你喜欢龟点啊
不龟点
哦不龟点、啊、
对对因为会隐身就可以绕到别人的后面、
哦、到处阴人啊
对我都喜欢弄人家的后面对哦所以这个我们
你就是想要把它弄到很色这样子
不是这个
就是个变态
玩这个游戏可以完全了解这个人的人格特质
不我是在讲你刚刚的言辞
哦严格没有因为我们不这样讲本节目没有收听率你知道
你屁啦
对就是一定要稍微有点歪掉有没有这个历史才会好听这样不然你怎么会记得某某站起来加油然后梁朝伟鸽子
我都不记得、
啊、
我都不记得
啊那你还记得记得、啊、有没有林志玲记得吧
都不记得啊
对不对林志玲不记得
不记得、啊、
干梁朝伟不记得刘德华不记得我呸
刘德华真的有演吗
啊
刘德华真的有演
但还是好像是没有
对啊那敷衍啊周润发有演吗、啊、
周润发没演
你敷衍我吗刚刚
周润发演孔子好了我们继续了、啊、好我们 拉回来了好了首先我跟你讲要正确的看赤壁之战我们要记好三件事情。
嗯，
第一个叫做关键字，好、哦，关键字是什么？水军。
嗯，
两个字，水军。第二个关键年份，西元208年。
嗯，
第三个关键地点，江陵。
江陵，
哎，江陵。好、哦，这三个，就是你赤壁之战，如果你搞得很模糊，我就建议你用这三个关键下去看。
嗯
你会对赤壁之战有一个不一样的认知。
嗯，
好，那我们先首先我们先讲关键年好了。好，年份大家比较陌生，因为我们通常看历史不太记它的年份，大部分的历史小白或者是历史的这个学生最痛苦的地方就是老师要考年份。
嗯，
比如说这个国民党是19多少年，然后撤退到台湾来的。
1986年
屁啦1986年是我们两个生的时候1949年
啊1949年
哎对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叫做西元208年
嗯
208年出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们先来聊208年前面过去这一段时间曹操发生什么事情200年开始哦，西元200年，曹操正式跟袁绍打官渡之战。201年的时候，仓亭之战。到西元207年，曹操正式把北方的乌桓还有袁绍的残存的势力全部歼灭。
嗯，
然后回到这个许县，回到邺城。这件事情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7年来，我们的老曹都在打仗。
嗯，
他身边所有的精锐、所有的谋士啊、所有的这个状况，全部都在打仗。
是
打了7年了，
是
打了7年了以后，正当大家觉得就是说，哎，回来我们差不多该休息一下了吧？毕竟打了7年累了嘛。
嗯、
你看，像这个我们小时候不是念这个抗日战争吗？什么8年抗战有没有？
是
8年打下来，大家都已经就是觉得就是很痛苦了，
身心疲惫啊。
哎，没错，因为200年到207年呢，这个7-8年的时间呢，全部都在大大小小的战役里面度过。回到了这个自己的这个老家了以后，想说该休息一下了吧？结果曹操没有这么想，他还想要继续打。
嗯，
他要打到哪里？荆州。
嗯，
哎，荆州，我们跟大家这个讲一下这个状况哈。就荆州，它是一个物产非常富饶的地方，然后因为历史很悠久，然后地理位置又好，所以很多世家大族都进驻在荆州。
嗯，
然后在北方战乱的时候呢，这个荆州啊，就是接收了很多来自北边逃难过来的这个家族。其中有很多世家大族，那都来到了这个荆州，就进驻在这边。好、哦，比如说刘备，
嗯，
刘备那个时候就在哪边？新野嘛。
OK，
哎，新野嘛。那刘备在新野的时候在干嘛呢？哎，招兵买马啊？为什么呢？因为新野啊、哦，新野这个地方，他你一听这个地名就知道应该是一片平原。
嗯，
哎，新野嘛， 啊，心一定是一个好的意思，
嗯
哦，所以心也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可以屯田，可以养很多人，可以收留很多人，哦，所以心也那个地方，刘备当时，啊，就收拢了非常多的人才，比如说这个诸葛亮的老师叫司马徽，
嗯
啊，讲司马徽你可能不认识，讲水镜先生你可能就认识，嗯，水镜八旗嘛，
嗯，
水镜先生当时有下面，哦，有六个很有名的徒弟，就是在这一段期间都到刘备的麾下来任职来做事，比如说诸葛亮，比如说庞统，
嗯，
哎，这几个水镜先生非常非常这个有一些比较知名的这个人才的一些徒弟，哎，都到了这个刘备的这个手下来任职，
嗯，
好，曹操为什么会想要这个荆州？其实不是曹操想要荆州，是全世界当时全世界啊，嗯，就这个那个中原啊，这个全世界全中原中土的都想要荆州，
嗯，
哎。那荆州当时是属于刘表的这个治下，
嗯
啊，刘表的麾下，好，所以曹老板马上就觉得，就是说我应该要趁势怎么样，我好不容易一统北方，我要趁这一个势头大好的时候，我在南下荆州，
嗯，
所以曹老板这件事情呢，哦，他就开始怎么样备战，可是你打荆州你不能打像北方那样子的，就是都是人跟马而已，
嗯，
荆州有很多比如说像长江流域，比如说它像汉水，哦，它旁边是有很多河的，你得要有水军，
嗯嗯，
所以曹老板必须要怎么样，要训练水军，
关键字，
哎，训练水军，
啊，
好，第二个关键字，啊，水军他怎么训练呢？他当时，哦，就凿了一个池子，很大的一个池子，人工开挖一个大池塘，
嗯，
哎，这个大池塘我们挖完了以后，啊，就取名了很酷的名字叫玄武池，
哦，
玄武池，然后就开始就是说把这些北方这些士兵有没有就开始在这个玄武池上面，哎，有战船又怎么样，大家就开始在那边这个
训练，
训练，哎，训练，嗯，那这个史书怎么写，哦，这个蛮有意思的这个字，哦，他说义水军，这个义，哦，就是你那个大学，哦，毕业是毕业嘛，
嗯，
没有毕业是不是领一张义业，
嗯，
叫义业嘛，
嗯，
义就是怎么样，就是叫做休息学习的意思，
嗯，
对，就是你有在练，有在训练，有在学习，但是没有成功，
嗯，
因为你没有毕业嘛，你只有肄业，所以史书上面在用这个字的时候用得很精确，就是曹老板呢在这个地方要训练水军，但是还没有训练完毕，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刘表死了，
OK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时间表，以208年1月曹操回到邺城，决定攻打刘表备战，七月曹操集结军队在许都，然后先派出了那个骑兵往前先走，后面有豪华阵容的这些我们叫北路军，
嗯
哦，北路军有谁呢？张辽、于禁、张合、朱琳、李典、冯凯、陆昭，总共七军，
嗯
哦，由赵衍来护军南下，北路军总共16到17万人，
嗯，
哎，这个骑兵先行的为什么呢？因为看看怎么样，好，那看看怎么样，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刘表挂了，
嗯，
刘表挂了代表什么事情？就是荆州会不稳，很有可能会变成别人的，
嗯，
一很可能被变成谁的，可能变成刘备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刘备是天下枭雄嘛，
哎，
而且他在这个荆州这么多年，曹操是西元200年、201年打官渡跟昌亭之战，那刘备是201年南下投靠刘表，所以他其实在荆州也很长一段时间了，都在收买人心啊，所以当地所有的人都很喜欢刘备，
嗯，
哎，所有的世家大族也都喜欢这个刘备，我们想想看，这个水镜这个先生下面旗下那个这么多的弟子都在这个刘备下面任职，哎，帮忙，三国演义都讲卧龙凤雏得一可得天下，他得了两个了，嗯，
对，
哎，对不对？
都有了，都有了，
啊，都有了嘛，还有一个徐庶啊，哎，什么 也都在他的这个下面了，哎，对，所以啊，这个曹操会认为啊，刘备可能会直接把荆州夺下来，
嗯，
因为刘备只要说他要荆州，里面的人都会自己帮他开门，
嗯嗯嗯，
然后第二，就算刘备今天没有把荆州拿下来，孙权会不会拿下来？会，
会呀，
会呀，因为大家都想要荆州嘛，
是，
对不对？所以要么刘备拿下来，要么孙权拿下来，那我他妈的还不如我自己拿下来，
是，
所以在训练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呢，曹操就决定南下开始打荆州了，
嗯，
哎，这是曹操这个时候的这个状况，
嗯，
好，那我们把这个地点，哦，拉回来到刘备阵营，
嗯，
而刘备阵营这个时候很有趣哦， 而发生到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就是我们都讲哈，荆州就是刘表的这个势力范围嘛，然后刘表收编了这个刘备，然后给他这个栖身之所，好让他在那边。但是刘表本身是很提防刘备的，为什么？天下枭雄嘛，
会怕啦，
会怕
啦，
对啊，会怕抢，所以就是我礼貌性的带你，但是永远你都在外地驻守。比如说一开始，比如说小沛啊，
其实只要牵制你而已。
哎，对啊，牵制你啦，对啊。那这个时候刘备哈，208年哈七月，刘备是驻守在哪里？驻守在樊城，就是关羽后来就是围了半天的那个樊城，打樊城之战的那个樊城。那关羽也是在那边。好，刘表死掉了以后，他下面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做刘琦，好，小儿子叫做刘琮，好。正常来讲应该是大儿子，尤其嫡长子要继承嘛，对不对？但是很不巧的，最后是由刘琮来继承。为什么呢？因为刘琦本身没有受到这个地方势力豪强的支持。就刘表呢，他晚年非常宠幸一个蔡夫人。荆州那边最大的几个势力也都姓蔡，什么蔡瑁啊，什么的都姓蔡。那虽然刘琮他不是蔡夫人亲生的儿子，但是他娶了蔡夫人的侄女，所以严格上来说，刘琮就是蔡家的关系人。所以当然他们会希望就是说推举自己的亲戚啊上位嘛，去接班嘛，就不会想要去推这个刘琦嘛。所以刘琦就很憋。那刘琦那个时候还跑来问诸葛亮，就说啊，我怎么办？我怎么办？诸葛亮就说你赶快领一军。有没有？就是他10000多的水军有没有？你赶快先去避难，你去下口，去下口那个地方，万一人家真的要动你，还来得及跑。
是，
哎，对，而且你那个时候手上有兵嘛，哎，你还可以来支援我们，我们再到时候我再协助你上位啊。诸葛亮那个时候打的算盘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在建议之下呢，刘琦就到了这个下口。好，八月的时候刘表挂掉，那整个荆州里面就在讨论说，哇，今天因为曹操已经派人了嘛，派那个骑兵已经来了嘛。好，来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打还是要投降。当然你看哦，这个对于上位者他考虑的事情是我打能不能打赢，那我要投降我怎么办啊？所以他两边就很挣扎。可是对于下面的地方豪强来说，我没差，我换个老板而已，反正今天我今天老板姓刘还是姓曹，对我都没差，我该干嘛还是干嘛。哎，对，为什么？因为当年刘表会可以进驻到荆州，然后夺得荆州的这些势力范围，就是因为受到了刚刚那些什么蔡家什么的荆州的地方豪强的支持。哎，对，所以地方豪强今天说投降吧，基本上刘琮也只能投降，因为刘琮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好，他软弱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决定要投降了，我把投降的这份文书寄给曹老板，但我忘了寄给刘备。刘备在樊城，然后曹操在他上面，然后第一线的人还不知道，
老板知道他投降，可是下面的主管不知道，
下面主管乱，下面的主管还在备战，然后一直到，不对啊，这个，曹老板都来了，这个北方动静也是蛮大的，到这个宛城，在宛那个地方的时候，刘备就觉得不对劲啊！正常来讲，这个时候我们要讨论说要备战要干嘛什么？一个军需哪边往哪边？怎么荆州那边一点声音都没有？
是是是，
因为那个时候刘琮在襄阳，襄阳就在樊城的下面。我们以前讲那个襄樊之战的时候知道嘛？就一江之隔，就这么近，你还不跟我讲？你送降书送那么远的地方，对，你还不跟我讲？所以刘备呢，就派人去问这个刘琮啊，金霸谁安的？刘琮才派一个人，这个人，名字也蛮不吉利的，叫宋忠。
哇哦，
这个人叫宋忠，宋忠就过来就说，对啊，我们要投降了。所以刘备就，跟老师你要投降，你要投降，你不跟我讲，你觉得你可以投降，我可以投降吗？我投降的话，我看我的下场是怎么样，我一定刚刚被砍到死嘛，对不对？对不对？好，所以刘备就决定怎么样，当机立断，决定要往南跑。好，他往南跑要跑到哪里？江陵。第三个关键字出现了，关键的地点出现了，江陵城。好，为什么是江陵城呢？好，江陵这个地方在三国时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城市。好，你想想看，当时关羽打那个樊城之战的时候有没有？好，驻守江陵的是谁？
我不知道。
糜芳。
米方啊，好耳熟的名字啊。
对， 哦，那米方后来不是受到这个东吴的诱惑，然后结果就开城了嘛。如果他不开城，东吴打不下来的。为什么？因为江陵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固的一个城池，而且在关羽的这个修筑之下又更坚固了啊，里面的军需也多，里面的这个粮食也多。哦，所以刘备就想，如果我今天往南跑，跑到江陵，那我的这一批人可以依照江陵城的这个城防有没有？然后再加上里面的这个战略的这个物资，好，我就可以靠着这样去跟这个曹操来对抗。即便我现在手上就是这么一点人而已，
但没想到
这个时候我们要讲这个刘备枭雄是枭雄在什么地方？就是他想着要跑，一般人就想跑，对不对？好，但是怎么跑是一个艺术。跑有分两种，第一个我就跑，第三有规模的跑，第四有制度的跑，知道为何而跑，怎么跑。刘备就是一个知道怎么跑，然后怎么有制度的撤退的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在樊城嘛，那樊城跟这个襄阳不是都在江边吗？所以整个荆州的水军有几百艘的这个战船都在这个江边。所以他就叫关羽先把这几百艘战船收刮走。史书上记载关羽带了多少人，10,000多人都是披甲的这个精兵战士，全部都带甲的，全部都是穿战甲的，然后搜刮了几百条船先撤。关羽就沿着汉水就撤走了，就撤到哪里？撤到一个叫汉津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汉津的这个地方也没有离这个太远，大概就在当阳的右边，右边的这个汉水的这个河畔旁边到汉津。好，那他就开始撤退了。好，那撤退了以后呢，这个曹老板现在知道就是说 OK， 我今天收到这个刘琮要投降了，那刘备嘞跑了，像什么的小九九你想跑去哪里玩哦？
没听过，
没有，我随便乱唱
哦。好，
随便乱唱的啊。曹操一看地图，他要去江陵，他要去江陵。如果今天刘备进了江陵，依照江陵城的城防，依照江陵城的物资，依照刘备的个性，他会变成一个怎么样？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存在。因为这个时候，关羽已经带着几百艘船，跟10,000多人，对对，都精兵撤退到汉津。记不记得刚刚我们还提到一个人，就是刘表的长子刘琦。刘琦这个时候在夏口，夏口在汉津的在右下面，右下边一点点。那如果曹老板今天要往下打江陵，那旁边的夏口跟汉津的水军是不是就过来弄他的后面？是不是也是刺客嘛？
就很危险嘛，
就互为犄角。他会跟夏口，就是江陵会跟夏口互为犄角。我们常会听在这兵书上面就是说，哎，你布防在这里，你布防在那边，互为一个犄角，就怎么样，可以让你首尾相呼应。对，就像这样子。曹老板一看到就是说，哇，你一定是要往这个江陵去跑。我怎么可以让你跑过去？
是，
所以这个时候派出最精锐的特种部队虎豹骑，由曹纯跟曹操自己本人带领，追，追啊，就追着他。好，那刘备呢？这一路上，刘备带了多少人？刚刚10,000多人，关羽带走了嘛？自己身上大概就是只带没有，就是那种轻步兵啊，还有轻骑兵、轻骑兵的这种，大概2000人。这是刘备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性格的缺失。就是刘备经常以身犯险。我们会在下一集的时候来讲刘备的这个状况，为什么会导致他最后人生的失败。好，那总之刘备就带着这个2000多人，然后就开始往南跑。好，往南跑，往南跑。一路上这越跑不对劲，百姓来的越来越多。一路上一直跑，百姓来的又越来越多，然后速度就越来越慢。他后来发现全军荆州大概10,000,000名百姓突然就跟着这2000人一起跑。
是。
为什么呢？因为曹操这个人他有个很糟糕的缺点，他打仗喜欢屠城。好，之前那个徐州曹操就屠过。
不留活口。
对，所以大家都很怕嘛。因为你上面荆州上层的人一定不会被屠嘛。
对啊。
但是百姓很怕自己被屠城嘛。
是。
而且徐州距离荆州其实也没有太远。好，所以百姓很害怕，所以大家都是过来找刘备。刘皇叔啊，带我们一起走吧。对啊，刘皇叔就说，好吧。然后这个时候诸葛亮来问他，就说你真的确定要这样子？对啊，你要不要那个？对啊，然后这个刘备就说，算了，我也不忍心。就一起走。就刘备在这狠的人很奇怪，在该狠的地方很狠，可是关键时刻他常常心软。 比如说我们都讲襄阳在樊城的下面两个一江之隔，刘备如果从樊城往南跑一定会经过襄阳嘛，那襄阳不是里面有刘琮，所以诸葛亮就建议就说哎，我们经过襄阳的时候要不要干脆把它打下来算了，这样就整个荆州都是我们的。
哦，哇哦。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关羽的一万多的水军带甲的精兵都还在嘛，干脆直接打一打算了。刘备说算了算了不忍心，可他经过襄阳的时候往里面喊刘琮，哎 hello 刘琮，还要叫他，刘琮装睡不敢起来，就不敢起来，他不敢面对刘备，
会怕。
对，因为他还没你看嘛，晚还晚通知人家，人家现在这么狼狈。对啊，好，那诸葛亮就说怎么样，要不要打？刘备就说算了算了，我不忍心啊，因为毕竟我已经在那边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人家也蛮照顾我的。你现在说打就打，不讲情义，这样不好，好就走了。然后一边走，百姓越来越多，一边走百姓越来越多，最后就怎样？两千人带十几万的百姓往南走，速度会快吗？不可能，
当然慢啦。
哦，据说啊，这个速度已经慢到就是说，一天只能走十几里，十余里的这个距离范围。好，那我们看北方的曹操，他用什么样子的速度往下追呢？据说啊，日夜昼夜都星夜兼程，骑着这个虎豹骑，也不是骑着虎豹骑，是虎豹骑骑的马，讲错，
谁骑着虎豹骑啊？很怪，
对 对, 对，就曹纯带着虎豹骑啊，曹操一起往下，而且他们把辎重全部都丢光光，
什么东西丢光光？
辎重就身上的那些干粮物资，大概三天干粮，可能就往南奔，
是 是, 是，
好，这个速度一天。24小时可以跑300多里，一边是十几里，一边是300多里，拍谁？
一下就追上了，半天吧，
差不多两三天就追上了，追上在哪边追上呢？当阳长坂坡，
长坂坡之战，
长坂坡之战就此开打。这个时候时间点是2008年9月，
哇，关键字啊，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长坂坡之战跟赤壁坡之战，其实我们可以看成是一场战役。它不同战争，可能，但是一场战役，
就地点不一样。
地点不一样，但是其实都很近，而且时间线也非常近。
是
整个赤壁之战我刚刚讲2008年，为什么会这么关键？七月开始往南走，八月刘表病死，九月打长坂坡之战，十月、十一月双方休整，十二月赤壁之战开打，2009年1月打完，曹操输了走了，从此赤壁之战结束。所以这个战争打得很短的，这个战争短到就是一个
半年吧，
没就是没有半年，真正赤壁开战，赤壁之战打才一个月，
没有说整场战役啦，
就整个时间线，
整个时间大概半年吧。
我决定要打你，然后中间还有长坂坡的干嘛什么的，对、啊，很快半年，然后这个赤壁战最终一个月，就这样子，好，所以在当阳追上这个刘备的这个军民部队。军多少？5000虎豹骑对2000轻步兵、轻骑兵。这个一边是全身带甲特种部队，一边是十几万百姓，然后全部都是轻装，没有穿任何的甲，所以一触即散。刘备直接输掉。输掉的时候呢，刘备失去了什么？自己的两个夫人、两个女儿、阿斗，然后所有的百姓辎重。就是等于就是说整个免运都送给曹操了，全部的人事物都送给曹操，刘备只能抛下这些人往哪边跑？往东跑，去哪里？汉津，就是他刚刚叫那个关羽去等他的那个地方，汉津，对。那曹操为什么这个冲散了刘备以后也不管他，为什么没有想要歼灭刘备？因为正常来讲就是说看我先把你干掉再说嘛，为什么没有歼灭他呢？为什么？江陵，我先早于你进到江陵里面，因为今天你进不去，万一孙权进去了呢？所以我赶快进去江陵。对，好，那在长坂坡之战，大家就发生了就是两件奇迹的事情。第一件奇迹的就是在乱军之中，百姓有十几万人，虎豹骑5000人，刘备军2000人，突然出现一个人叫赵云，他冲到了虎豹骑里面去救出了阿斗，救出了他的妈妈甘夫人。所以救了一个婴儿，救了这个一个女人，然后把她安全的带到刘备身边。这是很奇迹的事情哦。你要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你就想，就是随便一个，就是现在国军啊，就是中华民国国军，随便一个上尉好了，闯到对面，海豹部队有5000人， 去救了一个婴儿，救了一个女人，然后再安全的回到我军的领地。
他不是神经病，就是呼了什么才上班。
哎，对，有可能两个都是了。对，那这个时候看到，因为刘备是往南逃嘛，东南逃，然后赵云这个一声不响就往北走。所以有人就跑过来跟这个刘备讲，就说赵云要往北去投降了。这时候刘备很生气，一听到这个人，直接拿手边一个手机啊，就是那种手斧啊，直接往那人去丢。那赵子龙这一辈子绝对不会辜负我。闭嘴。好、哦，所以你知道他身边刘备其实很像帮派啊。我们之前有讲过，很像帮派、啊。赵子龙这辈子绝对不会辜负我，他不会辜负兄弟。
原来如此。
哎，对，好，那这个第二个奇迹发生了。当赵子龙救到了阿斗 跟那个甘夫人离开了以后，另外一个张飞出现了，带20个轻骑兵堵在当阳桥上面，面对前面冲刺万马奔腾过来的这个虎豹骑，他就站在那个桥上聚水战断桥，声势张翼德可来共决死。什么意思？林北张飞超派没有了，这个
那就以一挡百嘛。
对，那这个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虎豹骑看到张飞哦，不敢动，就不敢动，也没有人敢过去跟他单挑，就看到那个张飞在那边大喝，
你们来，
张飞应该不是这样，
然后虎豹骑，哎呦，
哎呦，张他们应该不是这样，
哎呀，那个意思，呵呵，
好，我们历史上，我们这因为这期这个长坂坡的，我们之前有讲过，张飞之前我们有讲过，好、哦，我们要来聊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张飞都不敢动？好，因为我们曾经就看到，就曹操，的下面的谋士都有称，就是关张是怎么样万人敌。那东吴那边呢，也有很多人说这两个人万人敌。好，那为什么说这两个万人敌？因为有时候讲说说是说说嘛。哦，那我经过这样子理解了以后，我自己推论出一个结论，就是有没有可能张飞跟刘备，因为他们曾经在曹操的底下，好、哦。干过这个一些事情，好，那有没有可能张飞曾经帮忙训练曹军的这些骑兵？
这个我好像之前讨论过了吧？
哎，对，有讨论过，我们再重新回溯一次吧。
也是，反正我也忘了嘛。
对，然后这些虎豹骑就跟张飞在训练的时候发现，干他们怎么样都打不过张飞。
是，
对，就张飞可以一个人跟他们几百人在那边打都不会输。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当桥上看到张飞的时候，没有人敢动。
是，
哎，所以张飞看到这个没有人敢动啊，再加上他不是后面不是找那个20个骑兵，然后那边拿的树叶也没有，把弄的那个尘土飞扬的样子，让对面的人以为就是说后面是不是可能有伏兵，所以最后呢，就大家都不敢动，那张飞说啊，既然没人来，那我先走了。就走了，走了以后，张飞就把桥弄断了。
三哥好走，
对，弄断了以后，对面才发现干被骗了。后面就是没伏兵，他才要把桥弄断嘛。就在讲长坂坡、当阳桥这个故事就在这里发生。2008年9月的时候，那发生了以后呢，刘备就整个往这个汉津去撤了，然后就上了这个关羽的水军了嘛。那曹操也就进到了这个江陵里面。那到江陵了以后呢，曹操开始在处理荆州的内部的关系。然后这个刘琮呢，最后就被曹操怎么样调回到这个许仙那边了。从此荆州就变成曹操要消化的地方。好，再来就是怎么样去接收这个荆州水军。对，所以曹操花了2个月都在做这些事情，可是做的够不够？其实做的不够。所以这件事情。好，就会是我们下一集我们要来讨论的。我们今天就很简单看赤壁之战，看三个关键。第一个关键水军。好，第二个关键2008年。第三个关键江陵。是不是在这个赤壁之战都体现出它的重要的地方？
是。
刘备要逃，第一件事情想要逃到江陵。
是
曹老板追着刘备打，为什么没有歼灭他？因为他也要去江陵。为什么？因为他就怕江陵落入到刘备或者是孙权的手里面。
没错，
哦，反正都不可以是你们的，都只能是我的，所以大家都在抢，就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哦，打仗有趣的地方在于，就是说你知道我的战略意图，我也知道你的战略意图，我也知道独眼龙的战略意图，可是谁可以先做到，谁可以先完全执行到自己的战略意图而去破坏别人的这个计划，这就是打仗。 对，你知道，我知道，独眼龙都知道，我都知道你要不要干嘛、嗯。可是我要怎么样马上追到你？像比如说曹操就当机立断，有没有？好、哦，直接就说看都不要了，什么什么辎重什么都不要了，好、哦，直接大家轻装哦，带三天干粮冲啊，往刘备那个地方冲啊、嗯，对啊。可是刘备这个时候是怎么样？还在收拢百姓，对不对？人家在跟你玩命啊，嗯、你还在那边仁义啊，
是
对啊。可是这就是因为刘备的仁义，有没有让赤壁之战后期的南郡之战，刘备很轻松的就拿下了荆南四郡。我们休息一下。从2020年开始，你的历史故事就上线陪伴大家。目前为止也已经三年多啦。到了今年2024的新年，那一样我们跟大家拜个年，拜个早年，祝大家新春快乐，龙年行大运，然后一切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希望你的历史故事可以一直陪伴在大家身边。新年快乐，恭喜发财，阖家平安。好，既然刚刚那个大历史讲完了，我现在讲点吃吃喝喝了吧。
哦，讲点轻轻松松啊。
哎，对啊，因为这个大历史有讲完、哦、其实我本人也是相当之累啊。
啊辛苦你了呢。
哎，对啊，因为看资料都看得很晚呢、欸。对啊，然后还要想就是说，哎，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时间里面能不能把它讲完整。
是是是。
后来发现怎么样都不完整。算了，干脆拆开了集数讲。对啊，反正我们后来有些听众的习惯也是他会先囤片。他会先囤集数，然后后面再一口气听、嗯、像之前我们讲那个冰鲜韩信的时候就有人这样做嘛。
我觉得就是你之前一次一周两更，然后把大家胃口养坏了，大家就听哦，就听很多就很多，这样就现在一周一更，你看
没有啦，没有啦，我们尽可能尽量啦，就是还是会加入一些小短片啦。对啊，希望你常常来，我们就可以常常录。
哦，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你给我压力太大了，我没有办法。
对、啊、就老麦是一个就是很有趣的人。对，就是老麦是一个很有趣哦，就是怎么讲，
我崇尚自由自在啊、
就是、对，然后他对于切身的利益相当之看重，对于远方的目标算了吧再说。但我觉得 我以前会觉得就是说这样不行啊，这样怎么对，后来我觉得没差吧，因为远方就远大的目标
我还是有远大的目标啊，不能这样讲啊。
比如说
比如说没有什么比如说、啊、
你看吧，没有目标啊。
没有，我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啊，不是把这个当做目标啊。
哦，那当然了，当然。
对对对对啊，所以就是说，你说切身利益也没有啊，啊，有钱就拿，干不拿？
没有啦，我其实是要讲尾牙啦、哦、切身的利益尾牙，转的有没有硬？
没有啊，尾牙也有钱啊。
尾牙有钱啊，
就是尾牙要拿钱嘛，不然我去吃尾牙干嘛？你也会想去吃哦。
哦，等一下，你不想去吃吗？
因为我比较喜欢，因为这一次的形式是这个板豆啊。
哎，
我比较。不爱吃板豆。
台北是哪来的板豆？
有啊，就是那种餐厅啊，比如说什么海鲜楼餐厅啊，这样也是板豆啊，就一桌一桌啦，这样讲、哦、桌菜啦桌菜啦、
哦、桌菜啦，
对啦，桌菜啦啊。我喜欢吃buffet，比较这个轻松点，自在一点，然后你吃东西不用等人嘛，对吧？你今天吃桌菜是不是要比如说你要吃那个红烧蹄膀好了
啊？对哦，
我要等一圈呢、欸。
哦，对啊，就尤其是他那个红烧蹄膀放在你旁边，
是、啊，
然后结果逆向，
对啊，最怕的就是这个啊，
对，
对不对？这个头开始拿，我坐在头旁边，我是第二个吧？没有，
哎、对，
我是第十个，
剩骨头，你要回来的时候蹄膀剩骨头，
对啊，就有时候就这样。好，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东西你吃，十个人都吃了，还剩一些，对不对？
啊、
你好想吃，对不对？啊、哎，偏偏在第五号那边，就他把剩下全部拿光了。
哎，对，就是有这种人，
是吧？
对，
像我那天，我们尾牙已经吃了。
哎，
然后那天那个前面的那个冷盘啊，那个叉烧好好吃哦。
哎哎哎，
然后我就很想吃剩下的，你知道吗？
嗯，
就剩两三片了。
哎，
然后有位同仁两三片，啪一啪一啪一次夹光，
一次夹两三片，这个很没道德哎、欸。
就因为他冷盘嘛，因为已经上到第四到第五道了。
哦
哦，他就
那冷盘还在，
冷盘还在啊，就啪一次夹走。我就正想要夹这个，就被夹走了。
哎，那你为什么不要脸一点，就直接就是先夹？这都已经上到第四道了，
没有，我盘子里面还有东西，
那又怎么样？
那我还有东西，我就觉得先去夹不大好。然后我想吃完，当正想夹的时候，就发现那个东西已经在第四个人的盘子里面了。这样
对啊，
然后我就没得吃嘛。
我跟你讲，尾牙如果吃桌菜，一定都是先抢先赢。
所以我喜欢吃buffet。第一，你很轻松，
嗯，
哦，我们吃桌菜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座位
啊、哦？对，
你要跟谁坐？
对啊，
公司比如40几个人，你要跟谁坐？你又不想
四桌嘛，还五桌？
四桌
啊、
哦！你又不想跟谁坐？重点是你不想跟谁坐吧？ 你不希望谁在你这一桌吧？
就刚好就在你这一桌。
对啊，我是无所谓，是有些人 care。
你少在那边闪，一定
真的不是，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所以我的意思说，今天吃buffet OK， buffet就一桌差不多四个人，大不了就六个人一桌长桌嘛。那就大家就随便弄，轻松坐，然后吃东西不用等人，不用看人，跟你抢的是你不认识的人。但是你吃buffet就是可以先拿一堆。不会有人讲话，观感也不会到太差。
就是你把费，你就是拿到爽，什么时候就没差。
你只要拿回来有吃完，观感都不会太糟糕。没错吧？
是
吧？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那你吃这个尾牙哈？这个我问一下，因为我没有什么办这个尾牙的经验，很少。
有啊，你不都办那个什么海霸王哦？我差点要讲海贼王。办海霸王吗？
那个是对外啦。对内一直没有什么人，对外我当然会请个桌菜什么的，然后因为桌菜好控成本嘛。
对啊，公司就是这样想啊。
但今年有对内的啊，因为今年已经到了大概六个人吧。然后后来我就决定说，就是大家蛮辛苦的，就请反正人也不多，就请那个爱美还是爱美。
哦，已经吃了是不是？
还没，这个礼拜
是吃buffet嘛？
吃buffet。
哦，那不错啊，几个人？一、
六、
二、三、四、五、
六。
六那个
H，OK，
哎，英文字母，
就六个啊，六个，你说他一个人两千好，才一万二。
他最近新闻闹得比较大，我不知道该不该在这边讲。
可以了，没差了，
直接讲出是他的，
没关系，没关系。他最近做菜应该吃得很烦。
Anyway， 反正你们就吃韩式爱美嘛，那一个人是多少钱？
大概我抓应该是两千左右了，
一个人两千嘛，
就是打死应该是两千。
吃晚餐嘛，
吃晚餐对，
晚餐两千差不多，
两桌两千一。桌，然后六个人一万二，我觉得还好啦。
buffet
啊，
哦，因为你讲一桌，所以
就是没有，你还是要订那个桌啊，然后写好你几个人次。
哦，
然后你要订嘛，因为还是爱美他订是这样，比如说你不能打电话说我要那天要订，他这样不行的。你要先，他有一个官网跟 app 的系统，你要先进去他那个官网，输入你的卡号，然后他会先帮你预扣留三千块，然后先订桌这样，没有先付钱，他没有让你订的。
哦，现在很多都这样
了。
尤其是尾牙这种重要时刻，就怕你跑单嘛。
对啊，而且我觉得订buffet还有一个好处，就比如说想喝酒的人就喝酒，因为他那边有这个啤酒机。
是。
那想吃不吃淀粉的就不吃淀粉。
对啊。
像我们有这个今天在减肥嘛，还有在饮控嘛，所以他就自己可以去选吃牛排。
对啊，像我不吃一些东西，我就
没有。你是不吃大部分的东西，就是一些，你只吃一些东西。
像我只吃小部分的东西，我就可以一直拿小部分的东西。
是啊，
对，我可以一直拿牛肉，可以一直拿这个炸虾。
对，
可以一直拿牛肉，一直拿炸虾。
对啊，然后那个其他人，比如说女生，有些爱吃海鲜的，就一直拿到饱。
然后喜欢吃蛋糕的，他就
一直拿，
是不是？
然后，
所以吃buffet很多好处嘛。
只是那个 Gina 超好笑 ，Gina 说：“哦，我都还好哎，那我那天要不要请假不要来好了？”我心想说：“我第一次听到有说公司要请韩舍爱美的。”
我有一个同事曾经啊，公司要尾牙，但是我们尾牙是这样，就是你有来吃尾牙，你才有红包可以拿。公司这样规定，你没来吃尾牙 ，sorry， 你就没有这包红包可以拿了。然后就是当在统计，那时候疫情刚过。所以吃尾牙的时候是分部门吃的，有一段时间我说我们是分部门吃，那就登记啊，你要不要去啊？基本上都一定要去的啦，但是形式上问一下嘛。然后那个同事不喜欢 social， 他就说我不去。然后我们另外那个登记人就说你干嘛不去？吃buffet，你干嘛不去？然后他就说我不去啊，我不想吃啊，你们吃就好啊，这个预算留给你们啊，叭叭叭讲。然后那个登记人就说：“没啊，你不去，这公司这个钱也是扣下来，不会因为你不去去分散在其他人身上，
是
不是一个部门总共多少钱，是一个人头就多少钱？
是啊，
就
是、
是
啊，是啊，是啊，服委会不就这样抓的？
然后对，就这样抓。然后他说你干嘛不去？然后最后那人就说我就是不想去啊什么的。然后你不去就没有红包哦。然后红包就他就大概讲个金额，红包多少钱这样子？我这边就不方便说多少，
有五位数吧。
然后那个人。”二十百千万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然后那个人就说：“是有多少钱？”好啦，我去啦。
现实啊，
也是钱嘛
啊，
也是钱，
是是是是是，
是啊，
对，所以你是完全只是为了钱，因为你公司还是有红包文化嘛，因为有些年终是用汇的。
对啊，我们还没拿到年终
所以你年终跟红包是分开的，
那是分开的
哦。
那个红包就是公司的意思啦，就是感谢你这一年辛苦了，谢谢谢谢。然后看了一下数字，你真的觉得我辛苦，就不要只给这数字。 完蛋了，应该没有人在听吧？
很多人，我们家平均每次一万人，你也小有名气啊，对啊，注意言辞啊，
没有名气啊，没有名气，就是看他们听到之后会有什么样做法
哦。所以你们的公司的制度就是红包是红包，但年终是年终。
对，我们讲心意啦，不要讲红包不好听啦，心意啦，
因为红包就红包啊，有什么好不敢讲的？
有的时候是这个、
啊、
每个人对红包见解不同。
不是，就是，如果你讲心意，就很容易有误会啊、
哦！
啊，这是一点小小心意，打、
哦、公司、
啊，然后、哦、不好意思，有没有？打开来，你他妈的真好意思给这么一点？
就有来吃我呀，才有回扣可以拿啊！不是，开玩笑，红包啦
啊！
对，就是这个每个公司规定不一样。像我有些朋友，他们公司就是抽奖，
嗯，
很简单，就抽奖，就是没就任何人都不发钱，
是
全部都变抽奖。那我们公司比较崇尚的是公平的原则。什么叫公平的原则？就是今天活动办抽奖，就意味着有人没有拿到奖
啊。
如果今天你有分一奖、二奖、三奖的红包，
是
意味着就有人只有参加奖红包。好，首奖这个人抽到，好，假设抽到这个20000块，
哎、啊，
参加奖多少钱？哦，可能就2000块。所以我们这公司的这个原则就是，哎，这个人20000块，这2000块不公平。
嗯，
虽然大部分人会觉得啊，就是好玩嘛，啊，心里就是闷了一点嘛，但是实际上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说，干嘛靠背，我就只有2000块这样子，跟拎杯早就不来了这样子，
哎
之类的，所以我们就会变成就是公平，每个人的红包都是一样的。
它跟这个产业属性会有关联吗？因为你们是传产，所以你们可能会讲求公平。
传、哦、很难讲啊，有些传产很小气，有些传产就很大方、
嗯、哦。
对不对？我也有看过这个同行业别的，他们自己有工厂，
哎，
他们这个工厂里面有人啊，就一两百人啊，
哎，
对不起，太多了，他们
快，对不起，太多了，工厂小，
快一百人啊，
哎，快一百人。
那我就看他们脸书啊，送礼，每个人都有奖啊，最大奖可能好，假设 PS5，然后后面的人奖可能就是有什么烤箱啦，然后还有这个那叫什么，前阵子很红的那个电锅。然后你放进去还可以炸鸡块，那个叫什么？
气炸锅
啊，气炸锅。对，就是都有这些奖品，所以你还是要看每个公司不同的文化。
好，
所以有一年我当辅委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大家都一样这样子，我觉得有一点点无聊。
但很无聊啊，超无聊。
所以我就跟公司提说，因为我是辅委嘛，就说我要玩一个游戏，你们可不可以接受？你们接受我就要玩。这游戏内容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丢钱到这个桶子里面，最少100块。啊，最多就是随便你，你每丢一次100块，你就可以写一张电话号码在另外一个桶子里面。
嗯，
然后我时间到了，这个箱子就会关起来了，我就会从里面抽出2张到3张，第一名的可以拿里面的几分之几，第二名可以拿多少这样子。
嘿，
哇，结果那一年很踊跃耶，大家都玩呢。
你们公司几个人？40几个人吧？
四十几个人啊。
所以比如说100、200里面就有可能8000、1万这样。
差不多，我记得应该有到万哦。
哦，1万多，对，
就大家都
蛮有趣的、啊，
大家都有在玩。
如果是我们公司就不行了，一人100，才600。
你们老板不会加码哦，老板加码1万，变成10600。
没有，老板加600，1200。
对，就是尾牙会有这些小游戏可以玩啦。
可是是不是要桌菜比较可以玩？嗯、因为buffet比较难。
不能这样说，就是要看你玩的时间点。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公司才6个人，
嗯，
好像很难玩起来。
你们可以玩大富翁啊，
就很难玩起来。6个人，谁会在寒山爱美就是玩大富翁啊？
就
太浪费时间了吧？
服务员，不好意思，一张桌子我要玩大富翁。
对啊，谁会在那边？对啊，
你们可以6个人可以玩那个狼人杀、啊。
但是我有在想啊，是不是比如说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是红包啊。红包可能就是里面就600的5包，
嗯，
6000的1包，
对，
让他们来玩抽抽乐。
我是觉得啦，
嘿，
你既然人都在啊，
哦，
你就意思意思，就是包个一下，大家都一样，或者是，
哦，大家都一样就很无聊，
或是比较菜的就少一点这样子。
因为我，嗯，
我问你一个问题哦，
我，哎，
最菜的。抽到大奖，
哎，
然后最有贡献的人抽到最小的奖，
嘿，
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想法？
哦，这倒也是了。
对，所以今天有些公司 包括或者是包括我们公司，
他会算年资嘛？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贡献度、年资什么的，
这个、那个心理，他们会去，因为我们公司其实蛮站在同理心这个角度去替人家想的，
嗯，
就是说他要去关心到员工的心情，所以我们才会去做这样事情，哎，大家都一样。那 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因为大家，因为我们公司的同仁们其实都服务了很久
啊、哦，流动率很低，
流动率很低，所以他们就会站在这个同仁的角度去想这些事情，就是希望大家都好，
嗯，
有得吃也有得，也有得这个
礼物，
礼物可以拿，对
对，
公司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如果我送六个烤箱出去，大家会比较开心吗？
大家一定想说，他妈你是虾皮那个从淘宝是不是去年双十一买的这样？
真的、欸，我跟你讲，我觉得最尾牙最讨厌的那个礼品，应该就是烤箱了吧？
我个人
微波炉还很有用哦。
我个人是认为，如果今天你们人真的不多，你干脆就买好一点的奢侈品，比如说买个 iPhone 啦、Apple Watch 啦这种大奖以及小奖这样子。那小奖可能就是红包，假设一万块这样。
iPhone 应该是不用，因为大家都有换，都是拿 iPhone。但是我觉得 Apple Watch
可以再换更新啊。
啊，
可以换更新的啊，
那已经有几个都是拿最新的，我也是最新的、
啊。那他拿到他可以卖掉啊。
哦，好像也不错。
是啊，对啊，当然是要看公司的财力来决定。
哦，没，那就没有， 对，那就不会是 Apple Watch、
啊。你可以那个
是 i 那个是那个 Casio，
你可以拍 Apple Watch 啊。凤梨表，
我们
凤梨表是什么东西、啊？
哎，我记得我有一年尾啊，就是。就因为也一直以来也没说没赚什么钱嘛、嗯，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开心，所以就是还是准备了礼物，嗯、准备了十个。然后那时候一
准备了什么礼物？
比如说蓝宝坚果，
好烂哦！你这准备什么蓝宝？
就是大家会抽奖，然后每一个抽的都很烂，对，但大家很开心啊，大家拿得很开心、啊，很有趣，就蓝宝坚果或蓝宝煎饼。哎，对，
这真的蛮烂的。
就是怎么 iPhone 6有六颗苹果，哎、啊，不 ，Apple 6有六颗苹果、哦，
这个很糟糕哎、欸，这超恶劣的、欸。
对啊，大家都超
是我一定超生气哎、欸。
没事啊，因为那桌上你都认识啊，什么翟星啊、Kenny 啊这种，大家也都彼此可以体谅啊。而且我们就是有开放，就是家属一起来嘛、嗯。
不然就送个礼物啊，什么 Apple 那个 G-Shock 啊
，G-Shock、哦啊、我觉得那个蛮累的，我觉得送钱好像还是。实际一 点，
送钱实际一点啊，就是不然你就大家
就每个都包两千嘛，
或者是你照年资包一下也可以，比如说比较菜的，他可能刚来没多久，
两百
包，哇，你这样有点恶劣吧？这两千跟两百差太多了吧？
哎、欸，可是有些公司是不是这个年终跟这个尾牙红包它是一起发的？
其实不是这样讲，
你说
尾牙要不要给红包，或是要不要给奖品，完完全全是看公司，这个并没有说
一定
得做，
但一定要吃吗？
但是你做了，那是员工心情才会好嘛。
哦，
员工心情好，他才会更努力去帮你赚钱，
哦，
发挥他的能力，
是
对，这样你懂了吧？
嗯，我还在学着怎么当老板。
我有遇过，就是他们公司就是吃饭的，
哎，
什么都没有包的。
哦，
真的啊，我以前待过一个公司。港商
吃什么
我忘记了，
那一定吃的不好。
在那家公司我待的并不是很开心啊。
那一定吃不好吧，因为你会忘嘛。如果因为我像我比如说
年代太久了，
我觉得啦，像为什么我会挑这个还是爱美，就至少你讲出去的时候不会输，大哥没有输。
OK，
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一问之下啊，是不是很贵？没有啦，我们公司六个人，两千才一万二。
哦，
对，就还好。
其实是韩式爱美我是没吃过，但应该算不错啦。
哦，你没吃过吗？
为什么不吃续集啊？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韩式爱美刚好还有位置。哦，
你们什么时候吃？
我们大概三天后。
三天后，
礼拜四。
就是二月
一号。
一号，
对，二月一号吃。对，我们大概韩式爱美。
嗯，
好，那
所以你会发尾牙红包吗？
我还在想，
或者是尾牙礼物，
我还在想。
OK， 我就觉得礼物跟红包选一个，
因为我们今年公司到一月的时候出了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约的这个客户临时要解约。嗯、
OK。
那我们现在正在跟他谈，就是怎么样退场，钱怎么给。
嗯。
因为他的合约比较复杂，他的合约就是我跟他签半年，每月可能是十几万。
嗯。
但是因为他说他财务比较紧。
嗯。
所以我们让他分期到一年。可是你今天提前要解约的话，我们是不是整个合约精神那个分期的精神也不见了嘛。
嗯。
那就要重新整个再协商。而且那个客户就是还有差一点点钱这样。 就是还有差钱了，前面可能有一个月两个月，
反正照合约走啊，提早解约要赔多少钱就赔多少钱啊，然后前面没付完的就要付完它、
就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可是你也知道，这合约写出来是写出来，可是人家会不会照着上面走？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除非你今天真的要跟他撕破脸去法院嘛。
当然啦，就是说你们另外可以协调好，比如说你们大发慈悲，就是把前面的补期就解约，这样也是可以啊。
是啊，我们就给写了两个方案给他，然后他是说明天再回复、
第一个尾牙帮我们付钱，
因为那个钱不少，那个钱有十几二十几万，对，是不少钱，所以如果这个钱有没有在办法在年前之间下来？对我们影响会很大，
了解。
对啊，因为毕竟是小公司嘛。
但是年终我是觉得一定要付啦，一定要发，
多多少少啦，金额大小
不是多多什么什么大什么大小，
可是因为有些
一定要够大条啊。
不是，我跟你讲，因为这些人的年资有些两个月三个月而已啊。
我跟你讲，年终是这样子。这个各位同仁们，我现在想办法帮你们哦。年终是这样，第一就是最基本就是看年资，
对，一年以上就是一个月嘛。
没，看你们怎么样，看你们怎么处理。第二个，看贡献度。
对啊，
对，所以今天如果说年资都没有很长的话，那就是看贡献度。他们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付出的努力是以往你可能一年都达不到的。这当这个齿轮在运转的时候，
是
一年都达不到，但是他们可能在短短的，比如说两个月或三个月就已经超出你的期望，甚至有比你之前。就是又更好这样子，那这样的贡献度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奖励一下人家？
这个很难评判，因为我们毕竟算是 production house， 目前为止 production house， 然后我们这半年的业绩都往下掉了，这个有点难。就是我知道你有贡献度，或是我知道你很努力，但是整个公司的业绩是往下掉。
那当然啦，就是
对。
我已经尽我所能的去讲了，这样各位祝你们好运。
没有，因为劳资的心态还是会不一样，对啊，因为
像一定不一样的啊。
对，因为像其实资方最痛苦的是什么？你年终发的礼物也拿了，尾牙也吃了，走了。
是，你看有一年我待的那个公司啊，
对，
那个时候我还算是一个助理吧，
对，
那公司那个老板，你说他人好吗？但我也觉得他在钱这部分还蛮恶劣的
啊、
怎么说
那就不好啊？
这怎么说？就是。他那一年发年终给我的时候，
是
我是后来才知道我的年终非常少，好像600块而已吧。
啊，年终600块，
我后来才知道
你没有贡献吧？你的贡献就是打卡，
没有还买便当呀。
我不敢发600，
为什么只有600？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跟那时候的那个会计很好。原本我并不是600的，
原本是800，
原本是660的，比较吉利。然后呢？
等一下，你说660，然后变600，急个鬼啊！
没有，我只是比喻而已。你要干话，我就陪你比喻一下。
没有，我刚刚是噎到，我刚才喝茶。
比如说原本是660这样，
就跟你讲，你妈讲你第一六一，你一五九，那个故事是一样，600跟660。
对，就是他公司的状况没有很好。但是有一个业务他非常拼，然后也不断的是想办法去拿客户，然后好几个合约正在谈，所以他非常怕这个业务跑掉，
就销冠啦，销售冠军跑掉，
所以也不能说销冠，就是非常勤奋的一个业务，然后他做出来的成绩跟努力大家都看得到，那我只是个助理，那公司的那时候钱并没有很多，或许就跟你们现在这样差不多，
对，
所以他就是为了要每个人都有他的年终，但他为了要把他留下来，所以必须要给他更多的钱。但公司已经没有
多余的财力，
对，去给他，所以他就直接从老麦身上砍掉那60块给他。
那还好，60块而已啊。对，
我已经跟你讲，60块是比喻了，你听不懂。
那你600的话，那有可能你一开始是 maybe 是10000多，或是8000。
不要去探讨多少钱。
对，可是
我现在就跟你，我现在就跟你讲比喻，就是把我的一大部分全部都给他了，然后我就只剩600。
OK，
对，
这好难哦，就是这个心态很难平衡吧？你那时候有那么废吗？
我不觉得我废啊，但人家说不定看我觉得很废，这家伙只会打卡跟买便当，没有啦，我还做很多别的事情啦。但是这个是后来那个会计来跟我讲的，因为那个会计算是我的朋友，他一开始还跟老板说不要这样子做， 不要这样子做，这样不好。可是老板嘛，老板说要这样做，他还是得卡嘛。但他最后看不下去，所以他私底下跟我讲，所以他就说、
哦、是这样子，
这公司要不要待，你自己好好想一想。我是你，我就不待了啦。他这样跟我说。
我有听过资方啦、嗯，就是几个小老板说，他今天如果想要让一个人走，嗯，他就给他很少的年终，
是。
那他这样子就可能因为心生不满就自己走，他也不用付自检费。这也是一个就是年终的。
可是我要走的时候，老板一直留我，希望我不要走、欸，
哎，为什么？他说 我明年给你800。
没有，他说你要，他还问我说要不要转正。
哦，你那时候是工读啊？
没有，我那时候是助理，他还问我说要不要转成业务啦，意思是这样。
哦，
要转成业务，就是我替你已经有规划啦，怎样，巴拉巴拉讲了很多这样。我说我已经有我的计划了，这样子，所以不好意思。
就老板在画饼啦，可以这样讲吗？
所有的老板都在画饼啊。
哦，没有，我告诉你为什么会有就是画饼的老板，钱不够嘛，才画饼啊。
对啊。
对啊，
就反正你心意已决的时候，他说再多你不会想要去留啊。
因为对资方啦，我现在讲资方的心态啦、嗯、就是有时候很害怕这些事情，
嗯，
就是尾牙跟年终这些事情，我到底要发还是不发。
你可以不发啊，没差啊。
对啊，但就是可能出去会被说话啊，或者同事的士气会低落
不是可能啊，是一定会啊。
还是我选择有人发有人不发，
这样子蛮
对 啊就态势就很明显。
我不能，我不对啊，
因为劳基法没有规定年终一定要发。
我不知道，
没有是真的，
我没有去看过。
如果你的年终是奖金啦，
嗯，
不是规划在你的年薪，比如说14个月里面的话，嗯、那个东西是不用发的。
我不能教你怎么做，但是我会建议你怎么做而已。
对啊，对啊，对啊，没有，是啊、就是以老板的心态来讲，就是曾经比如说你也会觉得就是说，哦，对某个人掏心掏肺，也希望他留下来、嗯，可是因为你自己本身，
嗯，
公司的这个财力或能力可能不够，
是，
那人家可能领完尾牙跟年终，
他就直接离职，
就离职，
对、啊，也是有这种啊，
对啊，年假放完嘛，可是按劳基法，你这个他放假的所有的这个有没有，都还是要照薪水补给他。
我有认识的啊，
嘿。
但是领完年终之后就直接写离职信给他主管，
对
对，他主管就吓一跳，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
这种也是有啦，
站在管理职或是站在资方的角度会觉得就是说、嗯、啊，那我干脆如果早知道是这样、
就是、我就不要给你这么多了，
就是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
哎、
对对，我才不会把年终和尾牙放在你的身上。
对啊，就是有这样子啦。但是一个员工会走，那一定有他的道理在嘛？他可能他就是找到更好的、
啊。看情况，因为我自己有很不好、非常不好的经验，而且是那个时候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嗯
的事情。对，嗯、就是
你讲过了嘛？
对啊，就是领完中秋，然后休完了两个连假就走了，
嗯，
就走的也很难看。对，所以我觉得创业的资方心态来讲，就是你很期望你可以多做一点事情，可是你。有的时候都大部分啊都是以悲伤作为结局。
对啊，因为我们只是来打工的嘛。
是啊，
就是这样啊。
最你看嘛，你去吃尾牙，你也没有期待他菜有多好吃吧？你就期待红包。
其实我菜还蛮好吃的。
对，但 是 OK， 你有几个没吃到，难免耿耿于怀嘛。
我有吃到，
还剩那两个
没
有夹到，
没有吃到太多，是有吃到，但没吃到太多。
哎，对对对，那耿耿于怀。但其实你刚刚一开始也讲，你其实是因为那个红包会
过去，一开始一定是这样子的啦。
对啊，
就好像这个，我就讲穿了啦。大部分人都是期待去抽奖，去抽到礼物，抽到什么才去尾牙的嘛，对不对？卖个 gay 身啊，一定是这样的啦。
是啊，
是啊，
嗯。
那可是你老板，你没办法。你只能期待少花一点，你期待大家不要抽到最大包。
因为你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很多老板可能都得借钱去办尾牙，
嗯，
然后发年终，或者是借钱去发红包，
嗯，
啊，借钱去抽奖，对啊，
是，
因为他很害怕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这种青黄不接的情况之下，就是如果你这个事情你办砸了没弄好，就过完一个春节大家都离职。
是，
那你公司可能更陷入地狱这样。
是是是，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说穿了啦，说穿了啦，就是小公司有很多小公司难言之隐啊。
好啦，反正你也没有放乐高当首奖嘛，对不对？
为什么越聊越沉重呢？
你也没有当那个，
为什么越聊越沉重呢？这明明是一个开心的话题啊！
我跟你讲，很多事情永远都是。就是事与愿违啦，就是你期待公司会有首奖、
啊、
他不一定会有，然后你期待公司有当有首奖的时候，你觉得会是你的时候就又不一定会有， 这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吃的时候就是要开心一点，当收到礼物的时候就要是要开心。
哎，我还蛮怕就是到时候吃尾牙还是还没，然后大家都没有什么声音不讲话。
那你要我说什么？这你要我说什么？
对啊，我很怕，我蛮怕那个。如果发生那个事情，我就可能会变成是有个人生的阴影。
对啊，你有没有想过，就同事们可能在背后讲你坏话，然后跟你坐一桌的时候，我跟你讲，
就要强颜欢笑。
吃饭的时候，我建议你啦，吃饭的时候你自己跟 H 一桌，他们自己一桌，
怎么可能
分开坐？你可以坐在旁边桌。因为buffet他不可能一次，就是你们的位置应该会是比如说四个两个。
我觉得 H 也不愿意哦， H 大概也不愿意跟我住。
哦，
对，我就是人缘差到这个地步。
那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真的啊，是真的啊，因为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可能因为 我会给人家压力吧。我在想，对，但我也不是故意的，难过。好，啊，我们今天要留言哦。首先来自于这个斗内哈，这个 First Story。那这个风铃火山上次我们念过他的留言嘛，他说他上次 Podcast 留言就忘了 donate， 所以实在抱歉，所以又 donate 了我们200块、
哦、谢
谢
你
谢谢谢谢，他说请继续压，请继续加油，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再来后来那个 Susan 你有寄信给他了吗？
有啊，
有寄信了吗、嗯、OK OK， 那这个 Susan 如果收到信的话，就是欢迎继续寄信跟老麦聊天哦。
我比较不会讲话，我那个英文有点点烂。如果说你会写，
你可以讲中文，
写中文的话也麻烦写中文，因为我是回英文啦。
哦，是回英文哦。
你不叫我回英文吗？
哦，都行啊，对啊，我都、
哦、是这样，是不是？
他都听中文节目了，应该看得懂中文吧？
哦，哦对耶，
对啊，你在干嘛？
哎，不一定啊，有些人听得懂中文，但是不一定看懂中文字。
哦，
对，
没有啊，你看他都有留言，他留言说我妹叫叉叉叉，然后住在佛州。
我现在写信是写给他妹呢。
哦，是写给他妹，不是写给他。
啊，你给的 email 不是他妹吗？
不是啊，是他的啊。
哦，是吗？
黑妹。
哦，是哦，我以为是他的、欸。
你看，你都不搞清楚，我就跟你讲，那就苏神了。
哦，没关系啊。
对啊，没关系啊。那个苏神不要太介意哦，因为老麦一直天到晚都会这样子，对，习惯就好。
对不起，苏神。
对啊，
就
难怪我要拿600。
那是以前，好不好？
对啊。
好，再来到脸书哈，唐朝炫富三宝。
嗯，
好，首先是张凯，他说。高句丽将军啊，即使打了胜仗，唐人也会辱骂吃屎的高句丽奴才。
我听不懂，我有的时候都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
对，
好，再来是顺回哦，他说这些名字我第一次看到是在《长安十二时辰》哦，还特地去查了一下他的意思。
嗯，
再是维宗，他说会不会只是把沿海的越族抓去卖啊？毕竟越族有些都是澳美人种。
不可靠，反正大家就给他一个名词，就是这样嘛。对啊。嗯，
然后再来呢是炫富的物，再来是 KI Ray 啊、哦，他说炫富的物品竟然是奴隶啊！虽然知道这个废除奴隶是近代的事情，但还是让人感觉很沉重哦。
嗯
嗯。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到 IG， 来到 IG 哦。首先是熟姨哦，熟姨他说好开心听到老麦的声音啊！你们两人的合体还是我的最爱啊！老李在想寒流会不会让巴黎的老鼠少一点呢？嗯，答案是不会。他说、
okay、
虽然他住在巴黎啊，是在这个很远的南部山区哦，但是法国人都知道巴黎的老鼠呢比巴黎的人口数目1300万还要多。
哇，这么夸张哦。
他说巴黎呢底下有一个非常广大的这个地下城市网络，他说结合很久远的历史的遗迹、嗯、以前的墓穴啦，还有一些地铁等等的。
听起来怎么像是第三新巴黎市？
有没有很像那个冒险王的感觉？然后
没有，我听起来像 Ava 那个福音战士那个，
有那个飞船在下面飞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里面都是那个拉达杜里，
然后里面我看老鼠怎么超多，
哎，
很多很多老鼠，
料理鼠王，
料理鼠王，真的是料理鼠王、
嗯，真的。
对，然后他说呢，虽然大家觉得巴黎好像很浪漫、很美好，
很脏很臭，
但是当过巴黎地的人都知道，那个其实那个屎尿味很重哦。
对，
你搭过
不是？是我们之前有一些朋友，然后他们可能去这个巴黎定居，然后才会跟我们有时候跟我们吐口水，或者我吐那个苦水，然后或者是他会写那个 Facebook， 我们会看，他说我看这是很粗鲁、哦，或者是很不礼貌，然后很臭，或者是什么，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所以就是扎扎实实知道实情的人知道，他这个内里是很脏很臭
的。就是我们的认知的巴黎，可能就是罗浮宫，然后。巴黎铁塔
电影塑造的形象，
对，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什么达文西密码、欸、就会在 这里面，然后可是达文西密码不会拍那个1000多万只老鼠嘛，
也是，
对啊，不会拍那个这个下面的地下网路嘛。
所以其实台湾的这个捷运算是真的很干净了。
对，因为禁止饮食。
对
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禁止饮食哦。好，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 IG 有个私讯哦，这个是鼠哥哥。好、哦，这个鼠哥哥说 ：“Hello， 最近来发现你们的频道，听了几次三国的故事，就开始爱上三国，特别去追了连续剧。嗯，爱上三国，然后追连续剧。嗯，好、哦、好。那他说他是按摩师哦，都是在帮客人按摩的时候戴耳机听 podcast。
嘿，
好几次真的笑到快岔气了，但是又不能笑出来。尤其老麦的身高，我印象最深。也很喜欢听你们的干话跟脏话，非常舒压，请坚持下去，我一路追赶轻松，加油。”
谢谢你哥哥，谢谢。
重点是这个讯息一来的时候，老麦还跑来问我，就说我那集讲什么，他又忘了，他什么都忘了。
对啊，就是好笑的事情，我会突然想起来，但我不可能不会一直记得。
嗯，
但是当聊到某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想到。
OK，
对对对
，OK， 好。那还有其他留言吗？
有啊。
好
好，再来是 MID Mindy， 他说哈哈哈，25年前在芝加哥机场啊，他也发生与我一样的事情啊。
对、
哦，那不同的是，那个租车、那个租车的公司的停车场是露天的、哦，然后与一个棒球场一样大，哇，那是真的非常非常大。然后那个就是租车中心的人让他们自己去找那台车子。
哦，还好不用自己去找。
对，租车中心的人叫他们自己去找。
哦，不是租车中心的人去找，
对，是叫他们自己去找。哇，那个真的是。然后大家。但是他很幸运，大概花了20几分钟找到刚刚还的车子。
哦，算快了。
20几分钟，我觉得算快了啦。然后拿回车上的机票、护照，然后搭这个 shuttle bus 回到机场。但是因为这个日本黄金周结束，飞机客满，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跟芝加哥机场有关系啦。
哦、
，anyway， 反正他的飞机客满了，
就是超卖吗？
就是我在这边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在想原因是因为这样，就是。我今天已经买了机票，就美国是这样，就是你今天买了机票，对不对？基本上就一定有你的位置。
对啊，
可是有些人他们是后位，
嗯，
也就是说你的时间快到了，你人都还没有到，
嗯，
他肯定会把位置给让出去。
对啊，
因为他把这个位置坐满，他这个才合乎成本嘛。
是啊，
一台飞机只载一个人，跟一台飞机载100个人，一定100个人
是
有回成本嘛？
当然，当然。
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就是他可能因为那20几分钟耽搁了，然后过去的时候已经过了那个 check in 的时间。
对，我认为应该是这样。那当然还是希望就是 Mindy 到时候可以来，如果我有说错，你还是可以来纠正我一下。
好
，Anyway， 反正呢他就没有办法上飞机嘛，
是，
所以这个航空公司直接给他400块美金，然后还有这个希尔顿的住宿加三餐，然后另外第二天他的这个飞机就升等成商务舱。
哦，那这样子应该是超卖了。因为如果今天是他个人的疏失，导致没有办法坐上飞机的话，是不会有任何余地的，
嗯，
不会有任何福利的，所以应该是航空公司超卖，
嗯，
然后超卖的时候，因为他要稍微晚一点点到，然后他的位就是整个客满了，
是，
所以他因为希尔顿不是，这不是开玩笑，希尔顿五星嘛，
是，
对啊，
那另外他这边又科普了一下哈、哦，他说唐朝三宝中的昆仑奴是南太平洋岛人，
嗯，
丹尼索瓦人。
嗯，
然后菩萨蛮呢，则是印度热楼旗的女子，
嗯，
啊，都是这个透过海路被卖到广州的哟。
嗯哼，
嗯
，OK，
谢谢 Mindy， 就是总是可以把我们的冷知识再补满。
哎，对，嗯、
谢谢，
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
好，那你今天要推什么样子的影片呢？
嗯，今天就推一部爽片好了，好不好？
上一部每次都是爽片啊，
有吗？上一次
孙家兄弟啊，也是爽片啊，
它算爽片吗？
对啊。
那好嘛，你自己选这个今天要爽片呢，还是
不是啊？我就想听啊，对啊，因为有的时候爽不爽，就是可能是你主观认定、
哦。好吧，那我就推一部叫《乌有之地》。
乌有之地
啊，是这个 Netflix 刚上演的。
嘿，
《乌有之地》，马东石主演。
嗯，
然后是在讲韩国世界末日的生活。
嗯，
然后就是一定会有，就是人们他们会。去互相掠夺这个资源啦，那甚至有这个疯狂的大魔王，他想要去想办法把人类去无限的延伸，比如说不用水就可以生活，受了伤可以继续复活这样子、
哦。
对，那马东石在里面是主角，那他要去解决这一类的事情。
好看，有马东石看，
剧情就老套，
没有，马东石都老套，
但是就是看他打人就很爽
了。对啊，马东石就看他打人啊，不然我看他就是轻轻哦。
反正这部片就是在讲马东石打人啊。
OK，那你我跟你讲，那你就很简单，以后介绍这种片，你说什么叫什么《乌
有
之地》
啊、哦？这部电影
就
在讲
马
东石
打人的故事。我说好推。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啦。我是尤忠，
我是麦松龙，我们下次见，拜
拜拜。Bye bye